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五十章。好，我们来读啊，第五十读到啊五十跟五十一，好，五十跟五十一。好，我们继续读。
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的一个在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长辈岂是缩短不能救主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次者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
能打我的背，我任他打；能把我塞夹的胡须，我由他拔；能入我吐我，不顾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称，谁与我争辩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救济我？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罪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你看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把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与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第五十一章，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人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
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去，因为天地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不退掉。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你，要听我的，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而放心，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栗子；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他们。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你的力为一村上，像古时的人，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凯瑟巴哈伯斯破大一个不是你，使海里面的水干枯，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不是你吗？
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所以你遮蔽你，我要栽定定，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耶和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迎从你。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以致喝尽。他所拥有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荒以及荒招兵，这几样没到你，谁为你举安？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逃过，不像黄粱在网罗之中，充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与神的斥责。
因此，你这困苦缺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去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牵摆，你必不知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古代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备为地，好像皆是立了天国。
好，那我们从五十章开始看哈。那前面呢前面我们就很快看一下，当这一个神的仆人来到百姓当中的时候，四十九章仆人之歌讲到仆人来到百姓当中的时候，那么呢，这时候这些蒙神引导的人里面他们很难去想象神的仆人来了，竟然可以使他们在当中蒙拯救。所以前面第四十九章先讲说，他们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而出因为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来了那么他不仅救赎以色列的百姓，复兴以色列的百姓尚为小事，还要成为外邦人的光那十四节开始我们讲的到二十六节，就三个回答。西安说，西安就是蒙神选召的百姓，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回答就是说神忘了我，就是说我在非常艰难的底下，上帝你忘了我再来他们就说我们没有盼望的，我们是丧子独居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再来说，我们面对的仇敌在强大的，对不对其实这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神的人，就觉得说我的处境仍然艰难，上帝是不是把我忘了那他的上帝的回答说，我不会忘即便是母亲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上帝说我也怎样一定不会忘，因为我把你们刻在我自己的手掌上。这也是代表他愿意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对不对再来我们说，我们是丧子独居，就是说我们的境况不仅非常艰难接着我们在境况，我们没有盼望，上帝你给我那么丰盛的应许我们觉得这个上帝你给的好像跟我们实际要拿的差太远了上帝说不用你自己去努力我会把你扛在肩膀上扛过来。再来我们说，我们的仇敌太强了，我们胜不过上帝说这个即便是强暴人勇士拿走的，我都可以 把你们带出来因为这些人你不要看他那么强壮，那么坚强，那么样有武力，对不对？上帝说我会让他们自活毁灭 好，所以四十九章很要紧的啊，记得啊，我们在面对这个属灵道路上的困难，就是在世界上的难处的时候，许多时候第一个我们一定会有神，上帝你说把我忘了、哦、我祷告那么久，我的难处那么大，对不对、哦、那怎么都没有变、哦、要记得上帝不会忘我们、哦、我们是他的孩子、哦、第二个我们在一个处境底下久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希望，对不对，好像上帝的盼望应许对我们来讲都是太遥远了，太遥远了、哦、要记得不是这样，是上帝自己把我们做成，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应许当中、哦、第三个我们会怀疑上帝，你给我应许这些这么多，可是我仇敌那么强，对不对、哦、上帝说不要怕那些仇敌，仇敌会自己毁灭，自己毁灭，你不要去想你是怎么样赢他胜过他，他会自己倒塌，知道吗、哦、他会自己倒塌自己毁灭、哦、所以这就是对付我们那种沮丧怀疑担心害怕的心，知道吧、哦、因为我们 碰到很多难处，我们就一直是想没有路走可能吗、哦、怎么样可以翻转，对不对、哦、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些，所以 我以前跟你们讲、属灵人常常碰到无能为力，记不记得无能为力、哦、所以这三个问题，人发出向上帝发的问题，就是其实就四个字，上帝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是不是，那上帝的话是什么，都他来做，我们相信他都是他来做。好，五十章开始啊，就是上帝的呼喊、哦、上帝的呼喊，上帝给我们这么多保证，这么多确定的话，对不对，那上帝就发出的呼喊了。 第一个呼喊，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上帝发出呼喊啊，发出呼喊，耶和华如此说、啊、上帝、啊、的讲，把他的心讲出来，他说你们的母亲、啊、被我休了，那休书在哪里，母亲就是国家、啊、这以色列人当时来讲就是他们的国家、啊啊、当时他们国家灭亡了，所以上帝就说你们的母亲被我休了，休书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啊啊、就是说其实啊、以色列灭亡并不是卖给任何一个仇敌，知道吧、啊、并不是、啊、因为没有一个债主、啊、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被休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所以第一节就讲清楚了，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罪。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啊、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怎样悔改。所以上帝的呼吁里面，其实主的呼吁或者施洗约翰一开始来的讲的话都是一样，其实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就是我们、啊、失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啊、我们被卖是因为我们的罪孽，被休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啊、被过犯。所以犹太人是这样、啊、上帝要他们悔改，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悔改，因为我们的神、啊、一定会赦免我们、哦、那么第一个第一节就讲、哦、就讲、啊、上帝的心期待他们悔改，对不对。第二节讲，我来的时候为何没有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没有人答应呢。哎，这个很要紧，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啊、没有，他们没有在等，知道吗，没有在等，这个很有意思，人都以为我在等弥赛亚，但是弥赛亚来的时候说你们没有在等我、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哦、那你看当时，这个当时很有意思的，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哦、然后他们就说，哎，圣经有说是生在哪里，伯利恒。那你看东方的博士走了几千里的路来找耶稣，可是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也知道东方的博士得了末世来了，对不对，可他们去不去找，他们不去找、哦、他们反而不去找，你可以知道、哦、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他们没有去找，反而希律王跟他说那你去见他， 你见到了以后再来怎样告诉我，对不对？好，那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大家也都听到这个事情了，可是很有意思，没有人跟着博士们去找，没有，大家都不认为是这样。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讲，你们都没有在等候我，没有人在等候神，我呼唤的时候没有人答应，没有人答应啊，上帝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啊！我以诸天，我让诸天用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这里就是上帝呼喊，上帝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大有能力，他一发声水就干了啊，那么海就枯干了，他一发生呢啊，所有的这个啊万物都灭绝了啊，那么诸天也是他铺张的，对不对？哦，在黑暗的时候我们才看得见他铺张的天，知道吗？哦，白天我们看不到天上的星，对不对？到黑暗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他怎样铺张的星啊，所以他就用麻布为遮盖，好像一块布把这个天怎样罩起来。好，所以一到三节就是上帝的呼喊，他的心就是希望人悔改，可是他来的时候人没有悔改，没有等候神的啊，那么圣经就讲没有等候我的一个也怎样，没有，没有。但他不是啊讲的那么样的，就是以普遍性来讲，普遍性来讲，犹太人信耶稣的非常少，非常少啊。好，那么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是耶稣来的时候他一直发出一个呼喊，就是啊，人应当悔改，因为天国怎样近了，对不对？然后四到九节，四到九节这是一首仆人之歌，仆人之歌。好，那我们上次有讲的一首仆人之歌，对不对？啊，这也是一首仆人之歌。好，那么啊，这时候那一位受差来到我们当中的神的仆人就是基督，基督他怎么说呢？这是一首诗歌，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所以第一个啊，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的舌头能够怎么样用话语啊，来帮助那些疲乏的人，啊，这是讲心灵疲乏的人。那么这个受教者的舌头跟施教者的舌头不一样，施教者的舌头是讲给谁听？讲给人听，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帮助人，用言语去帮助人，我们应当是什么？施教，应当是教导者，对不对？可是不是，他说我，他用学生的舌头讲，就受教者的舌头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表明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用一个谦卑的，把自己跟要被扶持的对象摆在一起的，摆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知道吗？就是你面对一个不懂得悔改，不知道悔改的人，你要怎么样教他，对他说话，记得用受教者的舌头，不是施教哦。你一施教他就怎样，他就跟你反抗，我没有，我不是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对不对？记不记得从前传道讲道的时候，人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反抗的，这个人都反对反抗，对不对？你有反抗就不公平了，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说我，我又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来第一个他用的是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所以他怎么样显出受教，看到没有？第一个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去找施洗约翰，找施洗约翰，对不对？那施洗约翰说什么？施洗约翰说，哎，应当是你来帮我施洗啊，有没有？那耶稣说不不不，你来帮我施洗，因为要尽这样诸般的义，对不对？其实这就受教者。 主耶稣先用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就受教者的心，然后才能够有话语的能力去帮助那些疲乏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受教者是什么？受教者要先听，你要受教导要先听，对不对？早晨就是说一开始，每天的一开始，服事的一开始啊，总要一开始就用两个提醒，看到没有？我是提醒啊，我被提醒再被提醒啊，被提醒再被提醒，就是说这个话进到我的心里面，我是记得什么清清楚楚的，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学生，那么呢啊，我一早就被耳提面命，知道吗？所以我就把这个神的话怎样记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才可以去帮助那些疲乏什么软弱的。所以 第四节其实就是对我们非常一个要紧，你要教之前要先听，你要教之前你要先听，你要教你要先听上帝的话，你要先得着上帝的话，得着上帝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啊常常要去思想的，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要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先去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要先教我们，上帝的话要先教我们，先教我们。那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听了再听，很清楚知道上帝对我们说我们受教的是这样，所以这样子我们再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跟他都是受教的，都是被教的，知道吧？
所以上帝先提醒我们，那我们去教导，就是像可能是有些事情他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也是要
去先
听
吗？对，
去理解他们
的
感受，再来慢慢
听。都是要先听，但是我们常常会换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快的帮他解决，给他意见，或者想指导他教导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孩子很小会听，大一点呢他不会了，因为人的罪性越来越显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祷告，先求神把话给我们，我们先受教。
如果有时候觉得神好像没有给我什么话，我是不是就先闭口不言
啊？如果需要讲，我们就祷告看看有没有什么圣经的话，那就说神的话是这样说，那如果可以有时间，我们就去祷告，就去祷告。
然后有时候很简单，你说你准备要教你小孩子，然后你已经没时间祷告，你就只要说一句求圣灵帮助，就是祷告。
对，就是你说主你帮助我，不要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话，因为我们太容易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意思，那我们就祷告。祷告就想到圣灵就让我们突然想到一节圣经或者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讲这一节圣经这个话对我帮助很大，对我帮助很大，那然后就描述一下等等，那孩子就比较会听。所以第四节仆人其实在讲耶稣，知道吧？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你看他都是一大早出去祷告的，然后再用话来教我们，对不对？第五节，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个是一个很要紧，你听上帝的话，开通我的耳朵的意思就顺服，顺服，就是上帝的话我顺服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在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对不对？所以他的心对神的话降服，所以他说上帝开通我的耳朵啊，我并没有什么违背，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记的经文，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有没有？ 听、哦、所以要紧的是听、啊、先听再说、哦、他说我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人把我腮颊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怒我吐我我并不掩面。第五节第六节是 很特别、哦、就是说他是接受别人的羞辱，知道吗？接受别人的羞辱、哦、所以这当中呢他就讲上帝开通我的耳朵，所以我顺服他的话，我遵行他的话，我照着他的话走，我没有退后啊。为什么会退后？因为人会反对啊，人会不喜欢听啊，人会抵挡啊，人会这个在当中侮辱啊，对不对、哦、所以啊，人会一直在当中这样抵挡抵挡。但是他说人打我的背，他完全没有反抗，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啊，不要自己去为上帝的话啊做什么啊，做征战，知道吗？啊、哦、啊，不需要，你不需要为上帝的话做征战，知道吗？啊、哦，因为你就忍耐就好。上帝的话是带什么？带能力。所以摩西去跟法老讲话的时候，摩西不需要征战，知道吗？他只有跟法老说上帝是这样说，有没有？然后看法老你要怎样。
有时候我们若不为神的话，当然有时候我们不为神的话征战是因为会讲不清，可是有时候我们如果不去讲，人家会一直以为他自己是对的呀。
好，这个部分记得我们是受教者，就是说我告诉我面对一个啊，我希望牧养的，希望教导的，对不对？好、哦，那我们把话发出去啊，那么他怎么反应，那我们就接受，因为上帝的话自己会做工，这个是一个啊非常，这是就是信心了，这就是信心。
现在像以巴之战，那个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以色列很狠啊，哈马斯这样他要把它灭掉，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些人就说哦，以色列怎样怎样，然后怎样自以为是，觉得他自己上帝选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有时候如果你不提醒他那个历史或是宗教，他就陷在那里。然后那这时候要不要说呢？就是说我要不要去提醒他历史是怎样？因为他们却忘记600万人被希特勒杀了，然后忘了他们建国的时候，建国第二天。阿拉伯人就整个打以色列，全部阿拉伯人第二天就打以色列。50年前叙利亚跟埃及也打了，也是同样的祝棚节打了以色列，然后不让人家生存，然后现在人家去为了生存，然后去做反抗，却被责怪。那这个时候要讲历史吗？要讲宗教吗？让他们要点他们吗？
好，其实像这些啊，乌克兰的战争也好，以巴战争也好，哦，这种种族之间的战争，啊，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思考，哦，第一个，我会给的建议，哦，人会有站这一边或站那一边，对不对？啊，哦，记得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当审判官。啊，不要当审判官，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一笔账太难算了，懂吗？太难算了，啊，就是说你要说啊，这个假设对一个巴勒斯坦人来讲，对不对？他们会说我们在这里已经生存2000年了，是不是？那你以色列，你联合国凭什么把我们划出来给以色列人住，对不对？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民族都会站在他的立场上怎样说话。好，然后如果我们引用以色列人被逼迫，那巴勒斯坦人会说，他们那不是我做的。好， 啊等等，其实有人都有很多种说法可以说啊。那基督徒还会有换一个问题，或者跟以色列人一样，就觉得说这块地是上帝给我们的，对不对？啊，上帝给我们的。那这些话都不容易讲，知道吗？啊，都不容易讲，因为当年上帝把这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是因为上帝让以色列人做审判的工具，有没有？他们是神手中的刀，要去把这个神施行审判的，所以这些都是预表，救恩的预表。所以我们在当中记得，第一个我会提醒弟兄姐妹当人在争论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可以提醒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很多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角度的。那有些人说你看影片是这样，那影片你要看谁拍的对不对？我相信我虽然没有看，我相信以色列拍的影片跟巴勒斯坦人拍的影片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两边的两极的。那当然不是说都没有对错，可是在这种种族的冲突里面很难所以我们尽量提醒自己。第二个，我们就是为百姓的和平祷告，因为受伤害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百姓，一定是当地的处在那个战乱中的人，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尽快至少和平可以早一点到那至于伤痕怎么抹平，那个太难了。那你想想看，两岸之间才发生多久？两岸之间才多久，对不对？几十年而已，你看两岸之间怎样摆得平吗？其实他们几千年了，我们才多少？我们才一百年而已啊，对不对？一百年就已经这样，原谅我这么说，谁要不要发生？如果我们两岸之间又出现什么流血事件以后，你看以后这个账怎么算？对不对？如果不流血还好，知道吗？一有流血事件就怎样？那就很多仇恨会一直下去，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求主怜悯我们，要和平，就是这样。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们不要当对错的审判官，我们只能提供说，哎，其实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位置去做思考。
我是这样看。从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看，然后我就得着一个事实，就是呢是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上面，因为亚伯拉罕从就是好像就只能
我们回到圣经来，就是看，如果说假设了，假设换一个角度，我们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回到那个地方说好，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来这里居住，我们应当怎样？其实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第一个是跟人爱邻舍，跟邻舍和平，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都会搬迁嘛，尤其现在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会搬迁到美国，我们会搬迁到这个澳洲，是不是？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跟人家和睦相处，和睦相处。那至少和睦相处还是比较妥善一点。但是如果人的问题就是说这是我的，那就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说这是我的，那他说这是我的，那就怎样？对啊，就好像有一个停车位，就一个停车位，对不对？你说这是我的停车位，他也说这是我的停车位，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起冲突了嘛，是不是？其实人的问题就是这个，我的，不太容易，人要放下说这是我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不断的提醒，都是谁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这地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什么？是神的。神既然带我们来这里住，那我们就大家和平相处嘛。 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这里啊，第七节啊，为什么我可以啊没有违背，也不退后啊，也可以承受别人的辱骂呢？因为第七节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啊，主耶和华必帮助我，啊，所以这是很要紧哦。为什么我们在当中承受这些苦难，或者承受这些人所看起来的欺压呢？因为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我必不报愧，哦，必不蒙羞，哦，也就是说我对神的信靠跟倚靠，啊，我一定不会失败，知道吗？哦，一定不会。所以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哦，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哦，所以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就可以啊就近我来。其实这是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啊，所以他所做的啊，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一直找机会攻击他，是不是啊？不断的找机会攻击他，指控他等等，到最后在啊受审判等等。但主说什么？他说我不报愧，我不蒙羞，是不是啊？那人可以在当中啊一起这个啊一起不断的在那指控他啊，但是他不怕，他不怕，为什么？因为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还有呢，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啊，我们是在神面前被称怎样为义的啊，所以他谁与我争论，争论就是控告啊，控告啊，所以耶稣当年在受审判，他这样说：你们当中谁可以控告我？因为没有人可以找出他有罪来，对不对？啊，那么没有谁可以跟他作对，都没有啊。所以第九节说：主耶和华要帮助我，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啊，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就是这些抵挡主的人啊，不仅不能定主的罪，最后他们就要像衣服啊，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啊。这个我们现代的人不太容易懂，因为我们的衣服不太会坏啊，以前都是用棉做的啊，麻做的，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棉做的布啊，旧了以后啊，旧了以后就它本质上就会旧啊，旧了以后，那么啊，然后蛀虫啊会咬，对不对？会吃它。所以这个衣服渐渐旧，这是从你它本质上啊由内而发的啊，蛀虫所咬是从外而侵入的啊，就是说这些抵挡主的，他们会从里面开始败坏，也会从外面被毁坏，从外面被毁坏。好，所以四到九节呢，这一首仆人之歌呢啊，其实就是讲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受教者的心，他的一切教导是本于受教者的心，然后他是每早晨啊就被提醒，被提醒，他已经先听了，所以他在约翰福音就讲，他听到什么他就怎样说什么，他听到什么他就说什么，他看到父所做的他也照样做啊。然后他在世上的日子不断的被攻击，对不对啊？不断的在当中啊被那边啊这个污蔑，可是呢他都可以勇敢的站立，他都有这样的勇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天父必与他同在，天父必保守他，必帮助他，然后呢没有可以控告他的啊，没有可以定他罪的，对不对啊？所以一切抵挡者自己都会毁灭掉，自己都会败亡。好，所以四到九节是仆人之歌啊，讲弥赛亚啊，对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受差遣的，知道吗？耶稣是受差的，对不对？那天父耶稣也照样差我们，所以我们也是仆人，也是仆人。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有讲效法基督的苦，知道吗？ 效法基督的死才是重点，效法基督受苦，效法基督的死，因为效法他的死，活的能力才从我们身上出来，活的能力才出来，知道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对待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先什么啊？先有一个受教的心啊，先听上帝的话，先得上帝的话，然后再用受教的舌头去帮助人，知道吗？啊，然后我们一定会被抵挡，一定会被反对，对不对？但我们有勇气，知道我们一定可以胜过，我们一定可以站立得稳，哦，一定不会报愧，一定不会蒙羞，哦，那没有可以控告我们，没有可以指控我们，哦，所以一切抵挡的啊，就自己会毁灭，自己会败亡，哦，那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诗篇也是等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等，要等，等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不仅等我们身边的人，等我们的孩子，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等，就是要等，讲的让上帝的话，上帝的光在他们身上而产生作用，啊，好，仆人之歌之后，所以神的呼喊说啊。神呼喊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怎么没有人等候呢？那仆人就回答说什么，我会耐心的去怎样教导他们，带领他们，引导他们，哦，那然后仆人这样回应以后，第十节十一节就是讲到两种人的回应，两种人的回应，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哎，这里讲到听从谁，他仆人之话，有没有，哦，你敬畏神，那你听从他仆人的话，他仆人就是受差的，受差的，哦，你们当中谁是敬畏神，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讲，就你们当中谁是敬畏神，听主耶稣的话，哦，那么呢，这人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但他倚靠耶和华的名，啊，仗赖自己的神，第一种人虽然他行在黑暗中没有灯光，但是呢，灯应该换成蛋，但他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神。有一种人也是在黑暗当中，也是在没有光当中，但他倚靠神，仰望神，哦，那么第二种人是你们点火，哦，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哦，你们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两种人哦，两种人，一种是别人看他在黑暗当中，但是他倚靠神，仰望神，对不对？一种他觉得自己是在光明中的，是不是？可是他的光明从哪里来？自己点的火把，知道吗？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耶稣讲法利赛人是自以为什么义，自以为义，自以为义，所以我们倚靠神的名，就是神称我们为义，上帝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一群被神称为义的人，常常我们是在黑暗中，知道吗？啊，哦，就是说世人看我们在黑暗中，可是我们是倚靠神，仰望神的。那么有一群人，世人说这些人是在光明中，其实他们是点着火把的，知道吗？是自己为义。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那么呢，啊，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义的，他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结果呢，结果他们会被自己的火把怎样烧毁，啊，其实反而被自己的火烧毁，知道吗？啊，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其实就是点火把自己烧着了，知道吗？所以并所以这里讲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中，并你所点的火把中，啊，那么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火给烧灭了，被自己的火给烧灭了，啊，所以圣经常讲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啊？人口里所说的话要当心，耶稣讲的 啊，用你口中的话定你自己，用你口中的话定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啊要思想，因为啊，我说的啊，口中出来的话是属灵的什么征战，属灵的征战啊，所以第五十章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的。那么神在呼喊啊，为什么没有人等候我？那么仆人就说他会用心的来，以受教的心来开启人，对不对？那么啊，在当中虽然有人抵挡，虽然有人反对，是不是？但是神会不断的帮助他，依靠他。那么呢，谁真的敬畏神，听从他仆人的话啊，就是那些知道我在黑暗中，可是我依靠神啊，我自己没有光，知道吗？啊，另外一种觉得自己有光的，自己点着火把烧的，反而被自己怎样烧灭。好，好，这是五十章，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人自以为义，为什么讲自以为义啊？是那么可怕的事，因为自以为义的人其实是点火，觉得自己有光，就把自己烧毁，把自己烧毁。好。那么五十一章开始呢，啊，就是一个勉励，勉励，啊，勉励什么？如果我们明白啊五十章了以后，那五十一章呢，啊，就要思想了，就要在当中回想，啊，回想勉励的话，啊，你们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显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所以啊，这些从隐藏到丰盛啊，隐藏到丰盛，这个是什么？这是上帝做的，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是真心的追求神的义啊，真心追求神的国，就第一节讲你们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公义跟耶和华是平行的字，知道吧？哦，在写作上指同样，当听我言，哦，要仔细听，哦，仔细听就是听上帝话的，要仔细听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哦，那么啊，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啊，你要凿磐石、挖岩屑是很不容易，知道吗？啊，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在古代了，哈，古代，你要去思想，啊，这个非常困难，哦，非常困难。那么既然非常困难，但是呢，上帝是怎么样开始的？从亚伯拉罕跟撒拉。哦，他们独自一人，对不对？上帝就怎样显召他，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在一起，神显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他们亚伯拉罕75岁，对不对？啊，没有小孩，是不是？然后神显召他，然后他就出来到100岁，好不容易生了一个，是不是？上帝算的以撒，对不对？哦，然后才一个生一个而已，是不是？然后又隔了很久很久才生12个，对不对？所以这就讲从这样子的一开始就变成什么，现在人数这么多，是不是？就表这用这个来想，你要去追想，如果你交托神仰望神的话，你不要看现在只有很少很少，知道吗？也不要看那个难处太大太大，这些都不要怕，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自己的作为，上帝的心意，上帝自己的作为，哦，所以一二节是往后看，三节开始就是向前看，向前看，哦，先往后思想上帝过去的作为，再往前看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向以东伊甸，使沙漠向耶和华的言右，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啊，你在向神看， 神已经安慰、哦、安慰呢、啊、这里其实就是讲上帝的救恩已经显明了，上帝的救恩已经显明。为什么？因为每一次讲旷野、啊、沙漠，神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什么江河。所以锡安的荒场、哦、锡安的荒场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但是上帝说我使这个旷野像伊甸园。伊甸园不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树吗？树木果树，对不对？非常丰盛。那么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其实旷野跟沙漠是平行的、哦、伊甸跟耶和华的园囿也是平行的。所以神已经、啊、记得已经表示怎样，他发出来的应许，他所做的作为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啊，当 主来的主已经成就救恩了。所以呢啊，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啊。所以第四节就讲，这就讲要仔细听，要留心听，要用心听。听什么啊？听从他而出的话，知道吗？从谁？从神的仆人，就从耶稣口中所出的话。要留心听，留心听，属神的人，上帝的国民要留心听、哦、因为他已经在当中啊，成为啊万民之光了，万民的光、哦、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所以第五节讲神的公义、神的救恩、神的膀臂，就神的能力。那么啊，神的公义已经发出来，神的救恩也发出来，因为神是称人为义的，对不对啊？神的大能也出来的，一方面要拯救，一方面要审判。这个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知道吗？所以啊，约翰福音讲啊，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罪怎样已经定了、哦、所以救恩是一个公义，因为在公义面前，你不是被称为义就是被定罪、哦、被定罪。所以海岛就是指万民、哦、万民、啊、万民都要等候神、哦、那么来依靠神的能力。那么你们看天举目看地、哦、天像烟云消散，地如衣服渐渐旧的，其上的居民也必如此死亡、哦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啊、从圣经得的观念，就是天地都要怎样会去、哦、天地都要会去，知道吗？先天地都像一个衣服渐渐怎样旧的，前面不是讲嘛，像虫子住的，对不对、哦、里面开始烂了，对不对？其实、照圣经的讲法，天地都要什么？都要废去、哦、那么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会掉。所以到最后，上帝自己的救恩，上帝自己的义在当中永存。所以彼得才讲，那么呢，天地必有响声怎样废去，对不对？会去了以后有义迹在什么其中啊？这个是在彼得，在彼得讲的话、哦、我们提醒一下，在彼得后书、哦、彼得后书就讲这一节、哦、来讲这一节，彼得后书三章、哦、第十节到十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哦、我们读一下。
然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进到第十三，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所以彼得在这边讲的就是主来的日子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对不对？ 贼的日子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啊。那么呢，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哎，主就来了，来了以后啊，天就会去的，有形质的，就是地也都消化了，知道吗？啊，天地都会去。那既然天地都会去，那我们会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要到新天什么？新地。所以如果我们盼望那个新天新地，好，那么我们就要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仰望神的日子，就我们要等候神，知道吗？啊，用心的啊，靠信心的倚靠神，因为那一个日子，天被火消化，地被烈火融化，知道吗？啊，地就是有形质，就是地，啊，然后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新地有意怎样居在其中，那这就是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五十一章来，第六节说：“你向天看，向地看，对不对？它渐渐的旧了，啊，像烟云怎样消散，万民也如此什么死亡，啊，其实这就是讲到主再来以后，那么审判万有，审判万有。然后呢，唯有我的救恩，我的公义长存在那里，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是有新天新地的盼望。”因为在新天新地，神的义在当中，救恩在当中。好，那么第七节，知道公义，将我的训诲存在心中的名，啊，这个第七节跟第四节一样，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属神的，属神的就是什么？就是把神的话放在心中的，把神的话放在心中的，啊，要仔细听。哦，仔细听，哦，那么第五十一章来讲啊，这个仔细听呢啊，讲的啊，每一次就是仔细听，哦，你看第一节寻求耶和华的，追求公义的，当听我言，就是要仔细听，哦，要仔细听，对不对？然后第四节，我的百姓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向我侧耳，也是什么？仔细听，因为信悔从我而出，对不对？哦，再来第七节，知道公义，将我信悔存在心中名，要听我言，也是要怎样？要仔细听，哦，要仔细听，哦，其实我们就是用心听主的话，留心听主的话，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像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笼，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这里就讲要用心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才是可靠的，知道吗？哦，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的应许最重要的不变的表证，哦，那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哦，虽然啊，这个人会辱骂，人会毁谤，对不对？哦，不要怕，不要怕，哦，因为啊，这些啊抵挡神的，就前面讲的，像那一个衣服渐渐坏掉，对不对？啊，他们的抵挡，他们像蛀虫咬他们的衣服，虫子咬他们的羊笼，啊，就是他们会，但是神的公义，神的救恩是长存的，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蒙拯救的是永远的。好，所以五十一章一到八节讲到的很不断的讲，用三次的讲，要留心听，要听神的话，用心听上帝的话，啊，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啊，不要怕，不要怕，哦，啊，然后第九节开始就是啊信心的呼喊，第一个讲到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啊，那么以能力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一样，膀臂就是能力，啊，第一个兴起是第九节，啊，第二个兴起是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啊，兴起兴起，第三个兴起是五十二章第一节，西安啊兴起兴起，啊，就是兴起兴起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要起来，知道吗？我们的心要起来，啊，虽然我们在啊这个很多的难处当中，会让我们感受到软弱，会让我们感受到沮丧，会让我们感受到疲乏，对不对？ 那我们要勇敢的站起来，知道吗？勇敢的站起来，为什么？是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能力、哦、那么耶和华的能力穿戴在我们身上、哦、那么呢，所以圣经就讲你们要以能力怎样束腰，对不对？这是神的能力啊，束我们的腰、哦、那么他上帝的能力跟古时候的一样、哦、也就是一直不变的啊，他古时的年日是怎样，上古的时代是怎样，今天也是怎样啊、哦、所以他就用一个以前的一个传说，就是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这个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知道吗？啊、哦、就是拉哈伯跟大鱼这两个都是指海中的大怪物，知道吗？啊、哦、海中的大鱼就大怪物。那你说你要用今天地上的海里面的鱼来找，很难找，知道吗？因为海里面的鱼没有这么凶的、哦、虽然有很凶的大白鲨、哦、但是没有这么凶的、哦、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我们是不知道的传说的故事，知道吧、哦啊、拉哈伯是其中一个、哦啊、实际上圣经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基路伯、哦、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对不对？就是他们就知道有一些当时的传下来的故事。那像这个拉哈伯也是我们不知道的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上帝用一个很大的能力，那么把那一些破坏者，在海中的破坏者给杀了，毁灭了。那么呢，把海跟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俗名经过之路啊，这个我们很清楚，这是过红海，对不对、哦、过红海。所以这里就讲到啊，这其实都是讲上帝把那个抵挡的势力给消灭、哦、所以同样的，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个就是讲我们将来、哦、将来过去的俗名是过红海，对不对？那我们将来呢，我们被神所拯救的一定会歌唱回到锡安，知道吗、哦、锡安就是神的城，再从启示录来讲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知道吗、哦、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样离开世界，将来我们都欢欢喜喜的进到什么新天新地、哦、那么这是讲到神的能力兴起兴起，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上帝的能力一定穿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胜过仇敌，让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十二节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其实唯有我意思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我，知道吗？是我就是我安慰你们的，也就是上帝强调了两次，强调两次，知道吗？强调两次，是我就是我是安慰你们的。你们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变成草的世人，这个彼得也用过这个话，对不对？世上的荣华像草一样，是不是？像地上的花一样，对不对？都会消灭。所以这里就讲到，如果我们是神的百姓，上帝自己会来安慰我们。好，那你想什么情况下要被安慰？很惨的时候，对，就是说从一个角度看很惨的时候，那你不要怕，因为那些使我们很惨的人都是什么必死的，是变成草的，知道吗？所以他们逼迫我们或者给我们难处都是短暂的，都是今生短暂的。那么神是铺张诸天立定地基的造我们的是耶和华那么他一定会为欺压者图谋毁灭，他会爆发暴怒那么这些欺压我们的暴怒我们在哪里？不要怕那么你如果被掳去，十四节必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们的食物而不缺乏， 好，为什么？因为神一定会照顾我们，因为神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攀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就是说神一定会来搅动这世上，知道吗？虽然我们活在许多的艰难里面，许多的难处里面，上帝一定会来搅动。其实神常常搅动这个世界，常常搅动这个世界。比如说三四年前的疫情，对不对？疫情，人觉得说哇，人跟人之间四通八达，对不对？全球化，对不对？上帝弄一个什么疫情就把你怎样
打回原
形你知道吗？神就这样搅动世界，知道吗？你觉得一切人就觉得自己很强 很行，对不对？其实一点事情就把你怎样搅动了，搅动了。所以人的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其实神是搅动大海，大海就是指我们这世界的各式各样的污秽的世代。那么神让这个海中波浪攀轰，就在波浪当中翻腾。那所以上帝就说不要怕，神是安慰我们的。这些势力虽然这样子，但神稍微搅动一下，他就在当中翻腾了。十六节，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以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所以上帝说，我把我的话传给你，就是说上帝说，我们其实领受的是神的话，知道吗？我们最重要的装备就是什么？神的话。所有的征战靠的都是神的话，记得。再来，用我的手影遮蔽你，就是上帝让我们处在一个被保护的安全之下，知道吧？然后上帝自己会去怎样裁定诸天，地定地基，就是说上帝自己会去建造，上帝自己会去建造，为我们来建造。你看耶稣要回天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对他的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然后会来怎样接你们，对不对？所以上帝自己为我们造新天新地，他会为我们造新耶路撒冷，为我们造新的国度，那会把我们怎样带进去。所以你看，我们领受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建造跟装备，然后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神自己用他的手来遮蔽我们，覆盖我们，保护我们，他为我们自己建造，然后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第一个第九节开始到十六节讲的就是我们要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什么？是相信上帝既然救赎我们，必然完成他要所做的建造，这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一直都是这样。摩西要带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没有能力，对不对？就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他手中拿神的杖，这就是他的能力了。那他的能力的神把话语给他，神自己让他领受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是不是？然后神的手怎样影子遮蔽他让他不受一切的逼迫搅扰害怕，所以他可以勇敢的去完成上帝要他托付给他的事。第二个兴起是十七节到二十三节，他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城，也就是讲神的百姓那么神要建造的他说站起来站起来，你要起来不要再这个趴在地上你过去从耶和华的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就是使人东倒西歪的爵就是酒杯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神会拯救他的百姓，知道吗？他的百姓原来承受神的愤怒，原来承受神的愤怒就是讲到以色列人 啊，国家灭亡，啊，北国灭亡了，南国灭亡了，对不对？圣殿被毁了，啊，承受。那么呢，他所第十八节，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啊，就是说他原来所期望的都落空了，知道吗？啊，你养育的孩子就是将来可以怎样？以古代的人想法，就是将来可以承接你的产业，对不对？可以照顾你的，都落空了，都落空了，哦，然后荒凉毁灭，饥荒刀剑都临到你，这个就是讲耶路撒冷南国灭亡的时候，哦，南国灭亡的时候，荒凉毁灭，饥荒刀剑都临到你，哦，那谁为你举哀，哦，就是说你连这个安葬都没有人帮你安葬，都没有，那么我怎样安慰你呢？哦，你的粽子花昏在各市口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啊，黄羊在网罗之中就是以前人的一个话，就是说，啊，这些羊准备被怎样宰杀了，哦，就在街口等着人家去买，你说要这一只他就怎样，就跟我们在以前在传统市场买鸡一样，啊，你要哪一只就杀哪一只给你，啊，那说都他们满了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但是呢他这里在讲，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啊，我们读过阿毛斯讲的，对不对？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怎样？不听神的话，是不是？哦，所以这里又讲一个，要仔细听上帝的话，仔细听上帝的话。上帝就是为他百姓辩屈的神，这样说。上帝怎么说？我已经把那个使人东倒西歪的杯，我愤怒的酒杯接过来了，你不用再喝了。哦，我必把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哦，那么这些人曾经把你们踩在脚下，啊，你这些人曾经对你们说，你们弯着身体，啊，那我们践踏过去，啊，你们便以背为地，任人践踏，经过就任人践踏，知道吗？原来你被踩下，踩在脚下，对不对？啊，任人践踏，现在上帝说不会了，现在我已经把你的愤怒，对你的愤怒都怎样挪走了，然后那些苦待你的人要承受这些什么愤怒的。所以这是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讲到，那么啊，这是一个神愤怒的转移，知道吗？啊，就是啊，本来我们是承受神的愤怒，以色列人承受神的愤怒，那现在不用了，上帝把那愤怒转移的，把他们愤怒转移的啊，他们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的啊，因为神的救恩重新临到他们，重新临到他们。这是啊，第二段的啊，第二段的呼吁，第二段的呼吁啊，第一个呼吁啊，就是啊，我们要把神的能力穿戴身上。第二段的呼吁呢，讲到说，对我们都会在当中啊，因着我们过去的罪，承接很多苦难，对不对？哦，现在不用怕了，现在啊，神已经把我们的罪都挪移的，知道吗？都挪移的，愤怒都挪移的，逼迫我们的他们要去承受这些，承受这些，那我们现在可以勇敢的站起来，我记得勇敢的站起来，不要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属灵上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再被过去的罪所压，知道吗？我们可以勇敢的站起来，因为我们的罪怎样得赦免。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的话是很不容易的，知道吗？从最终重新站立是很不容易的。在小的时候小孩子容易，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子 犯错，我们就很容易原谅他，对不对？然后他也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小孩嘛，所以我会怎样，我本来就会犯错嘛，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觉得过去。可是大人呢，大人犯错就很难了， 尤其年纪越大越难。你想想看，20岁犯错跟40岁犯错，哪一个站立起来难？因为越往后我们会觉得我们越不应该去怎样犯那个罪，对不对？所以大卫犯错的事情是要他要，如果从人的角度上看，要再重新站起来怎样很难，因为他所犯的罪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卫犯的不可饶恕的罪是在10岁呢，我讲的意思就是这样，10岁做的，很可能人家说哦，那是年纪轻嘛，不懂事嘛，冲动嘛，对不对？所以人可以接受他，是不是？可是他如果在40岁做这个事，他就不行了。哦，你是一个王，你用王的权势做这些坏事，所以你怎样？所以大卫为什么讲他在上帝面前蒙饶恕可以重新站起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人不可能给的恩典，人不可能给的。所以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兴起要站起来，就是这个迎着过去的在神面前的，或者说过去的许多的败坏，你现在要重新站立，重新啊接纳自己，那么确实是靠上帝极大的恩典，知道吗？极大的恩典。其实成人犯罪就是这样，成人了以后犯罪，有些时候就会被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一直绑住，就觉得说啊，别人总是不会原谅我，不可能，其实他自己也不原谅自己。其实这个我们信靠神的人知道，其实我们就站起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本事，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怎样赦免我们，这个非常要紧，非常要紧。好，这是第二个兴起。那么在每一个兴起都是讲能力，我们再来读第三个兴起，第52章啊，第1节到第6节。好，我们就要读这一段。
以赛亚书52章，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逃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
这是第三个兴起，这是锡安，这就讲同样的，锡安也是讲神的百姓要兴起，兴起是要有能力。所以你看，从第一次的兴起，像衣服穿上的能力，对不对？第二次的兴起是从由内而发的，不要在当中再害怕，就站起来，上帝给我们力量。第三个兴起还是讲力量，知道吗？要站起来，要站起来。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那么耶和华必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华美的衣服一般讲祭司，知道吗？祭司，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最尊贵的位分，站立在神面前侍奉神。那么以后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了，所以割礼没有受割礼不洁净的不会在我们当中。这个不是用律法讲，这个是讲我们被分别什么为圣，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所以呢，把那个尘土抖起，尘土就是那个沾染世界的污秽，知道吗？我们已经把这，然后呢我们的锁链，本来我们是被掳的百姓，现在锁链都解开了，颈项的锁链都解开了。为什么？因为第三节说因为，加个因为，第三节前面有个因为，因为15节前面我忘了讲，也是有个因为， 五十一章十五节也是个因为，因为啊，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上帝这样说，啊，无价被卖，无银被赎，就是说你不是为了什么啊欠的亏欠而知道吗？啊，你被卖啊不卖啊，所以你没有债主，知道吗？啊，我们是因着罪，因着过犯，对不对？啊，那这个我们罪没有一个债主，知道吗？啊，没有一个债主。所以你是无价被卖，也是无银被赎，这都是上帝做的。所以你先前到埃及，现在在亚述人底下，第四节就是讲你过去在埃及手下，上帝把你救回来，对不对？那现在你在亚述人欺压之下，上帝也可以把你怎样救回来。亚述人啊，先起的是亚述帝国，后起的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他们都是从都是通称的。所以第五节神就讲，我的百姓无价被掳，那我现在做什么？那些辖制他们的人天天嘲笑他们，我的名都一直受亵渎，所以我一定会把我的百姓怎样赎回来，上帝自己会做。所以第六节说，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说是神就是神，是我，看哪是我。你看神每次讲就是讲是我就是我，那我们就要怎样用心的听，对不对？唯我，是我就是我，是安慰你们的，是我就是我，是拯救你们的。那我们就在当中啊，就相信神把那个尊贵给我们，把那个公义的袍穿戴在我们的什么身上，让我们在他面前啊成为尊贵，成为华美。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啊五十一章开始，从第九节开始讲了三个兴起啊，兴起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能力，属灵的能力。这个属灵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的，属灵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是神一定带领我们，是一定安慰我们，一定使我们在当中被建造被建立。那么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因为神不是来惩罚我们，不是来罪责我们，神是在当中把那一个平安赏赐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起来，因为我们是被赋予那个华美，被赋予那一个尊贵，被赋予那一个华美，被赋予那一个尊贵，我们是被分别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得到的尊荣不是因为我们努力去来的得来的，对不对？就跟当日亚伦得祭司的职分，不是他努力来的，是上帝就把祭司的职分怎样给他，给他。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些都是神自己把他的救恩借着他的仆人要临到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神自己的呼喊，在他仆人的作为当中，我们就用信心来什么回应。好，所以五十一章一直到五十二章这边讲的是什么？你如果从救恩之歌开始思想，就是从神的呼喊开始，对不对？上帝呼喊，然后他的仆人就回应，仆人就基督就回应，是不是？然后基督做成了功，我们就用信心怎样接受，就用信心接受。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意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成就一切，他成为我们的义，我们不必自己去找光，知道吗？我们不必自己去找这个找那个，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上帝成为我们的拯救。有没有问题？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都是一直讲福音的，所以这些就都是福音了。所以我们要从一些的软弱中靠着主站立。我们从一些的从人看好像是一个 委屈当中，我们也靠着主站立。那甚至我们自己有软弱失败的，我们也靠着主怎样重新站立，重新站立。都不是说我们有多大本事，就是神的能力成为我们的什么能力。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信心是蛮要紧的，就是属神的人，我们一直在信心里面相信神能使他站立，知道吗？我读一节经文，罗马书14章。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一个，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人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比如说你觉得假设你觉得你的孩子怎么这样，你怎么办？其实你要知道他也是神赐给你的产业，对不对？有一节蛮重要的，是14章第4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怎样，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什么站住，因为什么主能使他站住。这一节非常要紧，知道吗？我们总是存着一个信心，就是一直存着一个盼望，知道吗？这个盼望是什么？如果他是主的人，主一定可以使他怎样站立起来，站立起来。所以我们是本着这样的一个交托跟仰望来祷告的。这里保罗就讲，我们会担心，对不对？我们会担心这个，会担心那个，怎么办怎么办？保罗说我们就放心，因为他的主人是主，知道吗？他的主人是主，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就放心的把这个艰难交托给主，主人使他站立。虽然我还是说我们还是会软弱，会担心，但主还是主人使他站立。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诗篇上的话继续的思想我们在这世上也会碰到一种处境，就是委屈的时候，但是无论是怎样，你帮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等候你，因为你是为我们伸冤的主。也让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人被些事所搅扰，我们的心从当中抽离出来，单单依靠你，仰望你，亲近你。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借着以赛亚书上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属灵的许多的征战，这世上许多的事，我们的心会软弱，我们的心会焦急，我们会觉得主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主啊，我们等候许久的，但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再度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教导我们，主，我们的主体恤我们，我们的主必把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必把尊贵赐给我们，必引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在你的恩典中靠着你站立得住，让我们继续在你的保守眷顾中欢喜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